刚在敬拜的时候心里很激动，有很深的感动，跟大家分享。其实我是一个当了18年的家庭主妇，可是就在去年的9月，福气教会安利我成为福气教会的全职的传道。10年前我来到了福气教会，我是一个从国中就信耶稣的老基督徒，所以在我的里面，其实10年前我有一个神圣的不满足，我觉得我享受了上帝满满的爱，可是我却是一个没有行动力的人。我总是觉得我好像只是坐在教会里面享受而已，我还能够活着要做什么？很感谢神把我带到福气教会，当福气教会是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这10年来我没有停止传福音这件事情，也在传福音的过程，神培养了我，造就我，建造我的生命，以至于可以在这里跟大家来分享我这样子的一个小小的默默的一个家庭主妇，也可以为神做非常伟大奇妙的事情。在这堂课呢，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幸福小组的10座秘籍，就是那个薄薄的那一本。我们要讲的是3课，如何引导贝斯特受洗。当我们在面对信主才半年的这些新家人，也是说我们从幸福宝宝出来的这些学生，你要讲他们可以听得懂的话，所以你一定要把我们的课程在跟他们说话的时候，你一定要重新的再咀嚼过。你要想，当你面对一个才信主半年，也就是说他只有6个月大，你要怎么跟他说话呢？你总不能跟他说大道理吧，你只能跟他啾啾啾啾啾，好可爱哦，就跟他玩一下。所以你一定要用他可以听得懂的语言来跟他说话。第二个小提醒就是说，当我们在上课的时候，我们因为要跟你们上课，要教你们怎么去教这个门训系统，所以我们有制作 PPT。 我们在上课的时候不会有 PPT 给他们看，因为我们所有的学生会在上课前就拿到课本，他们就会先把经文抄下来，所以他们在课程中只会抄老师所讲的那个空白的答案。那第三个我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说我们也不要想说我们这堂课是在讲邀约，要让他们怎么去引导贝斯特受洗这件事情。其实我们会觉得好像对这些刚信主半年的新生儿来讲会有点难，对不对？所以我们就会先入为主的会想，哇，他们的认识的圣经知识还不够，或者说他们才什么班什么经都还没有查过，什么圣经也没读过几章，所以我们其实基本上我们就会害怕他们去引导贝斯特受洗这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害怕的时候，我们就不会鼓励我们的这些新生宝宝他们在幸福小组去做这件事。但是你还记得吗？他们在这个阶段，他们必须进入到什么这一期的幸福小组的现场当同工，所以要如何引导贝斯特受洗这件事情对他来讲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不要把他们吓到了哈。所以这堂课就是要帮助我们怎么去帮助我们这些才6个月大的孩子，他们可以做这件事情。而且你知道吗，这些新家人他们来引导贝斯特受洗效果会比我们好很多。好，那我们就一起来看3课，如何引导贝斯特受洗上。我们一起来读我们今天的主题经文，马可福音16章16节，北请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不信的必被定罪。信而受洗的必然得救，所以我们开幸福小组最大的目标就是什么？要领人信主受洗。那这个目标常常会造成很多人就因为这个目标就不敢去做幸福小组，或者说我们在幸福小组就会被这个关卡给卡住了。那我们探究原因呢，会发现有一些主观跟客观的因素，主观可能是个人的问题，可是客观上有可能是大环境所影响的。好，那我们就来想，我们常常会觉得好像传福音这件事情很难，那甚至我们要开口跟人邀请要他受洗这件事情，我们更是觉得好像更难。福音是上帝的大能，我们都知道，对不对？那这句话呢，我们都很熟悉，知道这件事情，可是我们要实践出来会有很大的落差。那就让我们一起来探究，我们要怎么样来学习解决这个障碍，就是如何引导贝斯特受洗的这个障碍。为什么我们开不了口？我们都领受了传福音的使命，那传福音呢是需要动力的。你知道这个动力啊，我们很有使命，但是动力用到一天会怎么样？会用完。那用完之后，你就会 就没有力气再做这件事情，你也不想再去做。所以为什么我会不想去做？因为你没有看到果效的时候，就会渐渐的失去了这个动力。所以你知道吗？属天的价值，它是要透过传福音、领人信主的过程当中，我们才能够拥有这个动力的，而且它会驱动我们越来越有力量。所以我们要拥有这个传福音的动力呢，它是要我们透过看见了人的灵魂得救，看到人的生命被改变，他才能够经历这个属天的价值，他才会让我们在传福音当中乐此不彼。我再说一次，传福音是需要动力的。那但这个动力呢，会要属天的价值来驱动。这属天的价值需要能力，这个能力要在传福音当中被建立起来。当我们流泪撒种的时候，我们想要得到的结果是什么？结实累累，对不对？看到很多我们带来的 Best 可以受洗。所以呢，要引导 Best 受洗这件事情在幸福小组是很重要的，我们就要一起来学习如何引导 Best 受洗。那在我们学怎么如何学习 Best 受洗之前，我们先要来看的就是为什么门徒不主动引导 Best 受洗的原因。为什么我们不主动？第一个就是我们认为引导人受洗是牧者的责任。我们通常把 Best 带来参加幸福小组，很自然的我们就以为 Best 要引导他受洗，哦，是小组长的事，是辅长的事，哇，或是教会传道人的事情。我才刚信主哎，我也不知道怎么引导他受洗哎，所以引导人受洗这件事情呢，自然就不关我的事了。所以我要在这里告诉你们，引导人受洗是你跟我的责任。第二个，害怕被拒绝不敢开口，害怕被拒绝不敢开口。有可能是我们过去个人失败的经验，或者说教会整体的那个氛围所造成的。所以当你还没有具体的传福音的行动的之前呢，你就已经呈现了你会被拒绝的那种错觉，所以你就不敢去做这件事情。还有门徒不主动引导贝斯特受洗的原因，第三就是担心不会回答贝斯特的信仰问题。担心不会回答贝斯特信仰的问题，你不用担心，因为你才信主半年，有很多很多的信仰问题不会回答，很正常。圣经懂得不多也很正常，所以你不需要去回答你不知道的，但是你可以分享你经历的，你体尝到的。当我们吃到一个很喜欢吃的一个食物，你想推荐给你的好朋友，你会怎么样推荐呢？我们最近在福气教会流行一个叫做重庆小面，它是我们一个会友开的一家小面店。那它有一个很厉害的面叫重庆小面辣面哈，牛肉面。然后它有一个特别的名称叫做重庆小面，然后要什么辣，我们要力成辣。然后我们就在 PO 在我们的那个 FB 上，重庆小面超好吃，好吃到我爆了，而且你一定要点力成辣，你知道吗？很多人说到底力成辣是多辣，有怎么辣，我们就说你来吃吃看你就知道了。所以重庆小面从此之后生意就会变得很好，就是我们很大力的广传，因为我们吃过之后，我们享受到那个滋味多好吃的时候，你就把你这样子的滋味分享出去就好了。但是我们确实会在幸福小组当中也会有贝斯特真的会问我们哦，可是我们听到这些问题，哎呀真的太难了，不会回答怎么办？你也不要紧张，你可以这样回答，简单的回答他说，你的问题问得非常的好，未来几周你来我们的幸福小组你会找到答案，我现在不要告诉你。好，第四个，对引导人受洗时抱着错误的观念，对引导人受洗抱持的错误的观念，什么样的错误观念呢？第一个，认为人信主受洗需要很长的时间，认为人信主需要很长的时间。我们常常会认为 Best 接触基督教信仰太短了，才来过一次两次的幸福小组，甚至只参加完这一期的幸福小组他就能够受洗吗？这样是不是未免太短了？贝斯特懂得太少了，应该再多一点的时间。重点啊，是贝斯特他被圣灵感动非常清楚了，而且他的意愿很坚定。那受洗是不是需要长时间呢？我们都忽略了 其实重点不在于时间的长短，是他的相信才是最重要的。我这边有一个小小的提醒，一般有的时候我们的教会真的会规范，规范什么呢？就是要上完真理课才能够受洗，这样子的规范或许也太绝对了。我这样子说并不代表真理课是错的，上课当然很好啊，可是呢，这个课程是为了要帮助我们可以更多的认识真理，但是是不是一定要上完这些全部的课程才有资格受洗呢？这应该不是关键，关键的是我们相信上帝。第二个小提醒就是，我们会认为受洗前必须要彻底解决罪的问题，我有罪所以我现在不能受洗。你也不用担心，如果你受洗前就把这些罪都解决了，你就可以不用信耶稣了，因为你就有能力解决了。就是因为我们不能解决，所以我们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所以要受洗。引导人受洗抱持的一个什么样的错误观念呢？接着我们来看，就是不需要勉强人受洗，不需要勉强人受洗，顺其自然就好。生命很无常，哎，你怎么知道你可以活到什么时候啊？然后我们活在一个黑暗的权势里，要带领人信耶稣是抢救灵魂的工作，抢救当然不能慢慢来啊。杨牧师说什么？他说抢救是经过一番的厮杀来的，所以抢救是有急迫性的。当初你在幸福小组，就是因为你的辅长，你的那些同工们带着抢救你的心，你知道他们经过一番的厮杀，所以你受洗了，所以你今天可以在这里上课。就传福音而言呢，我们要有那种勉强人的动机，但透过幸福小组呢，我们可以在策略上将勉强化为刻意，刻意呢成为自然的氛围，但是在属灵的战场上，这绝对是要用抢的。勉强是不可避免的一个决心。我们还抱持怎么样错误的观念呢？就是上帝若要他得救，自然会感动他，上帝若要他得救，自然会感动他。上帝期待我们与他同工，耶稣来到这个世上呢，只交代一件事情，就是要我们去传福音。可见的传福音有多么的重要。耶稣在复活升天的时候也再次的嘱咐我们要去使万民做主的门徒，不是他去，是谁去？是我们去。而且呢，不只是一个人做门徒，是万民要做主的门徒。所以啊，你说上帝若感动他，他自然就会受洗，这绝对不是上帝说的，那个是你说的，那个是谎言，千万不要相信。所以不要再为自己找理由借口不去邀约人受洗咯。我们再来看门徒不主动受洗，不引导贝斯特受洗的原因。第五个就是对人的灵魂得救与否没有迫切感，对人的灵魂得救与否没有迫切感。这是基督徒最可怕的一个状况，就是对灵魂无感，忙着专顾自己的事情，包括你的事业啊、你的家庭啊、理想啊等等，这些不是不重要，但是当我们对灵魂的得救的急迫感失去了，我们真的就要来检视我们自己的信仰，我们到底在乎在不在乎耶稣在乎的事。耶稣在乎的事是什么？就是人灵魂的得救。我们要透过这堂课，就是要帮助我们信主才半年的你们，可以很简单的用几个方式来告诉你们，教你们怎么样去引导人受洗。那我们就来看第二个，如何和贝斯特说明受洗的意义，洗礼的意义。如何和贝斯特说明洗礼的意义？第一个很简单，国籍转换，从黑暗的国度迁至上帝的国度，从黑暗的国度迁至上帝的国度。我们可以跟贝斯特这样说，尤其是那些过去有灵界瑕疵的贝斯特，我们透过我们过去是在一个黑暗的国度里面，我们所做的努力最后得到的还是什么？劳苦愁烦，没有自由，被辖制，被掌控的。可是当我们愿意信耶稣的时候， 你知道我们的国度可以就可以转换成上帝的国，我们可以从黑暗的国进入到上帝的国，而且这个不仅让我们可以领受到上帝的祝福，地上的祝福，更有永恒的盼望。欢迎你加入上帝国的榜行列。你第二个可以这样子告诉他，可以这样教他身份的转换，从属灵的孤儿变成上帝的儿女，从属灵的孤儿变成上帝的儿女。我们可以这样子跟贝斯特说，特别是过去我们在情感上有过度的依赖的人，我们对人的感情常常是既期待又怕怎么样受伤害，所以我们常常会有莫名的孤独感，那个孤独的灵在我们的里面，让我们常常觉得自己是孤独的，没有人爱的，我很孤单，内心总是无法满足。那是因为我们没有跟我们创造的源头接连，所以我们的灵是空的，我们是属灵的孤儿。所以上帝要你成为他的儿女，他正在呼唤你回家。不管你在什么样的情况下，上帝永远都不离开你，你是上帝的宝贝，是上帝的孩子。第三个，领受祝福，从恐惧忧虑到喜乐丰盛，从恐惧忧虑到喜乐丰盛。我们可以这样子跟贝斯特说，特别是过去有恐惧跟忧虑的人，亲爱的朋友，你的心需要喜乐及丰盛来充满。我们的上帝是带来喜乐及丰盛的上帝，这是我们真实的经历。你的愿意很重要，这个是开启喜乐跟丰盛的钥匙。你第四个，你也可以这样子用这个方式，就是告诉他，公开的宣告信心的表达。洗礼的意义是公开的宣告信心的表达。这个我们可以跟贝斯特这么说，尤其是对那些犹豫不决的贝斯特，受洗是信心的宣告，要挥别过去黑暗挫败，你要成为新造的人。哇，宇宙最大的上帝要介入在你的生命里面，他要帮助你引导你。我们也要在众人的面前一起见证这个重要的时刻，一同为你祝福，受洗吧。第三个，我们要来看，我们要来学习怎么样引导贝斯特受洗的方法。那这里有几件事情小提醒。第一个小提醒就是在幸福小组期间，我们随时都可以回应贝斯特受洗的问题及需求。好，你不要说我一定要等到幸福小组结束，不用，他这个幸福期间他有任何的问题，对受洗的问题以及他有这样的需求的时候，我们都可以立刻的回应他。第二个，我们可以在我们贝斯特进场的第五周，我们就可以安排同工到在幸福小组里面分享他们受洗的那个过程，他们当初是怎么样愿意受洗的过程来见证。你知道吗？这个会像风向球一样，它会引发导入一个效应。你知道有时候同学都会揪团，同一起的有没有？你有没有被揪团来？你是被揪团来的，请举手。都没有哈，好，在我们的班有很多，有其他的班级有很多的同学，他们都是被揪团来的哦。所以你当我们有一些人这样子见证的时候，其实会激动他，然后他会带着他同班的同学说：“我们就一起去受洗吧。”哈，好，再有一个小小的提醒，就是当我们在贝斯特进场的第六周的时候，我们也可以主动的直接去询问贝斯特受洗的意愿。那一刻呢，刚好是在讲到十字架上的胜利。讲到耶稣的能力，耶稣可以救我们，赦免我们的罪，带给我们喜乐盼望丰盛的生命，所以那个时候是最好切入点，然后呢可以主动的邀约他受洗的一个机会。还有就是在教会，在我们通常都是在之前我们就已经定出在这一期的幸福小组教会受洗的日期了，所以这个可以帮助我们非常清楚的要邀约贝斯特受洗的时间。当你邀约的时候，就可以告诉他，我们四月几号我们就有一个洗礼，邀请你可以参加这个洗礼。好，那我们就来看我们引导贝斯特受洗的技巧。第一个，迫切为贝斯特祷告，迫切为贝斯特祷告。唯有圣灵的能力才能够感动贝斯特成为主的门徒，当初你会受洗也是圣灵的感动。我们要常常迫切地为贝斯特祷告，他们要经历到祷告蒙应允，也要求圣灵引导启示幸福小组的同工。你就是那个同工，你要求上帝来与你同工的时候，上帝会向你启示，会让你有敏锐的灵，让你察觉到这些贝斯特的需要，你可以成为他们的帮助。第二个， 选择恰当的谈话时机跟地点，就是你要慎重的选择地点跟时机，你尽量找一个不容易被干扰的地方，或者说你们可以轻松谈话的地方，那也不要有时间压力，你要让贝斯特感受到是为着他要得到这个福音的好处然后去做邀约。第三，合宜的态度，合宜的态度让贝斯特感受到是为了他得着福音的好处。从贝斯特的角度呢，你要去感受引导谈话，千万不要有责难的角度或不受洗就怎么样的那种谈话内容在里面。重要的是要让他感受到那贝斯特在所谈的难处当中，你要给他带来盼望，而且要告诉他信耶稣可以从他的问题中带来改变跟能力的。在引导贝斯特受洗的时候，特别要注意我们不要有那种业绩的心态，就是赶业绩，因为你知道我们这种心态会让他们不安。你虽然很急切，但是你不要让他有不安感，不要让人家觉得你在赶业绩，而是要为着，是为着他哦，为着贝斯特可以得着更好的生命来鼓励他，来激发他，来愿意受洗。第四个，我们要创造切入点，主动的引导话题，你要不断的求圣灵给你智慧，抛出发球权，让贝斯特更多可以为贝斯特祷告，然后引导话题是，你知道吗？那个恩膏就会越来越强。在我们贝斯特进场的第五周，你可以安排一些受洗的见证，逐步的加强，按着他的需要，适度的安排有关婚姻的啊，好事业的啊，亲子关系改变等等的见证。你要让贝斯特看见自己的需要，他开始觉得自己有病逝感的时候，就觉得真的我好需要耶稣哦，我真的需要这个救恩。创造切入点，找到贝斯特生命的问题，你要观察、对话、探访及祷告中找到贝斯特的生命问题，这是领人信主的成功关键。去年在我家开了一个幸福小组，在第六周的时候来了一个贝斯特，我看到他的第一眼印象就是他的脸很臭，然后不太搭理我们，然后他就是一副来找茬的样子。那他想看看基督教在干嘛，所以他就那一天也是别人邀他很多次都没有来，他那天也不知道怎么搞的，可能就是圣灵感动他，所以他那天就莫名其妙来了。他年轻的时候为了爱情抛下了他的父母，然后坚持要嫁给他认为的真爱，他就这样离开他的父母了。后来陆陆续续他父母生病过世，他回首他自己残破的婚姻，他感到后悔不已，然后也觉得很不值得，她心里对她的丈夫充满了仇恨，而且对她过世的父母充满了那个遗憾跟自责，这让她封闭了她的心，她对任何人任何事物她都没有任何感觉，她内心很痛苦，她透过宗教寻求慰藉，她代法修行，她道行还蛮高的。然后她来到我们家，她其实只是冷冷的配合，因为她要观察，她心里有底了，就是我要看你们在干嘛，我是绝对不会相信的，我只是想看你们这些基督徒在搞什么。然后她就这样冷冷的配合我们，然后常常就白眼这样看我们一眼。然后在聚会当中我们要结束的时候，我就说，哎，我可不可以为你祝福祷告，她就说啊，不用不用不用不用，我很好，不用不用。然后我就说没关系，反正你既然来啦，也可以领受上帝的祝福啊，我来为你祝福祷告。她也没拒绝，她就说好吧，祷告。然后我就说好，我就开始为她祷告。那她就，我说那你可以闭上眼睛，她不要，她就张开眼睛，她从头到尾就睁着眼睛看着我。然后我奉耶稣的名来祝福你，啪啪啪啪，我就讲完了。然后我讲到中间的时候，我就发现她的啪，她就开始哭，泪流满面，哭不停，还一直一直这样干呕这样。然后我也搞不清，反正我就继续祷告。然后祷告到后面，我奉耶稣的名阿门啊，她当然就跟着大家阿门这样，阿门很小声。然后他就一直说不可能不可能不可能，我就说什么东西不可能，他说我不可能会哭的，可是我为什么你在祷告的时候我泪流满面，他说我不可能，因为我不可能会相信你们的上帝的，因为我有我自己的宗教信仰。然后他又说不可能，我说不可能什么，他说你刚刚在祷告的时候把我心里面长久以来的问题你怎么都知道说出来了。你知道当他眼睛看着我的时候，我就心里讲，圣灵啊，你要帮我啊，因为我第一次才看到他，我到底要说什么。可是真的在祷告当中，我把他生命的那个问题点，就是我刚刚讲他的背景，在祷告中圣灵带领我为他祝福祷告，来医治他忧伤的灵以及他那个孤独遗憾的心。然后他就娓娓道来他的故事，告诉我们他发生了什么事情。 他感受到上帝真的是真的没那天祷告完。那隔天呢，我想说他才刚来才来一次嘛，我们不要那么急的邀约他，所以我隔天就说那你来参加我们的主日好了，因为我们是礼拜六晚上聚会，我们还一起吃了中餐。我告诉你，那天刚好是教会预定的受洗典礼，但我想哦，他才昨天才来，不要好了哈。就没想到呢，准备要把他送走的时候，他就跟他带他来的姐妹说，他说你们为什么不邀请我受洗，我好想受洗。他说你知道吗，我昨天从那个林芳家下来，我就在下面吐不停，我真的知道我要信这个上帝。然后我那个姐妹立马跑来林芳，我说干嘛，发生什么事？她说她要受洗，可不可以？我说当然可以，我把她叫回来，我说你赶快回家拿衣服，我在这里等你。她就这样子回来，20分钟回来，我就为她做了信仰确认，然后带她做那个认罪悔改，然后也跟她讲那个受洗的意义。她就那天就受洗，而且她排到最后一个，她很耐心等待。听了这个见证，你真的会知道，不是时间长短的问题，也不是他有没有上完所有的课程的问题，而是圣灵的工作在他心里面感动的时候，让他愿意信耶稣。教会他也还来不及上这些受洗课，但是我们也没有因为他没有上完这些课程阻挡他受洗。你知道他那天才报名，还有很多的行政事务还来不及，但是教会也没有拒绝我们，还是立刻的帮他，因为我们看重的是什么？灵魂的得救胜过一切。因为这就是耶稣所看重的，创造切入点，受洗，提出受洗的邀请，就是要主动精心规划受洗的邀请。你不要随随便便很不经意的让贝斯特感受到你邀请他，很慎重的邀请他这件事情。受洗是很重要的事情。接下来要说明受洗的意义跟好处，就是他受洗的时候呢，你可以说明受洗的意义，也可以用自己的见证你怎么受洗的，跟小组家人的见证可以一起来相佐。特别是选择跟贝斯特处境有一些相关的见证，可能够跟他更对焦。那可以结合我们刚刚第二大项讲的要如何说明贝斯特的意义，你也可以利用那个来跟他说明，对症下药是很有果效的。还有就是适时的回应贝斯特不受洗的原因，这个你要先做功课，要预判贝斯特可能不受洗的理由，预备见证来跟他适度的做一些分享跟回应。我们主任牧师有出一本叫做《祭主的争议》，这是我们常常会碰到的问题，就是祭主的问题，所以你可以先去读这本书，好好的看，你就知道怎么回答他。引导受洗的技巧，最后一点就是要满怀怜悯，耐心等待。你知道领人受洗不是业绩，而是学习用耶稣的爱来爱贝斯特。你自己的爱会不足，面对拒绝会挫折，但是千万不要因为现况而气馁了，过程都是一个投资的成本，是你成长的一个成本。我们要不断地从上帝支取爱的能力，用耶稣的爱来爱贝斯特。过程当中或许没有办法马上有结果，但你要满怀的那个爱跟怜悯，耐心等待，你切勿操之过急，存着那个爱心来等候。我有一个贝斯特，我经营了他3年，那他每一次来呢，都是告诉我他跟他太太吵架有多么等等等等，就是反正就是那一堆的问题。然后就这样3年来来回回来，他每次来找我都是带着来找心灵导师的那种心态，所以每一次来之后呢又死回去，所以就这样来回了3次，是我常年的贝斯特。然后呢每一次来幸福小组，可能那一起就来过一次，然后跟你谈个话他又走了，就这样断断续续的3年来寻求我们的帮助。过年前他又来找我，来找我的时候是因为他的老婆被他跟他吵到快发疯了，所以他就来求救。他还是一样带着来找心灵导师的那种心态，然后谈完之后我就跟他说，你今天又跟我讲了一模一样的事情，所以你来找我要干嘛？他就说他这一次想改变，但是我知道我没有能力，我需要帮助，你可以帮助我吗？好，立马抓住机会，我把刚前面讲的那个领人受洗的事情讲一遍给他听，然后呢就告诉他你没有能力，所以你现在需要耶稣的救恩，只有耶稣可以帮助你，我没有办法，不然你听我讲完，你看你3年的回去了又死回去了。所以就在上个礼拜他就带他太太来，然后呢他就跟他太太说他们要受洗，然后当下也真的就填下了受洗单。4月份我相信他们一定可以受洗。今天我们学习了如何引导人受洗的这个课程，我相信你们有很多的学习，那我们就一起来讨论几个题目。好，我们就不在这里讨论了齁。 那邀约人受洗的重点其实不是在困难，只要你愿意开口，当你愿你对人的灵魂有负担，你会为着得着人的灵魂付上代价。当你做了你该做的事，神会做他要做的事。让我们一起来抢救灵魂，进入上帝的国。我的课上。